第一次，感谢主，他有欢喜快乐心服侍，他有福了，我们求主赐福他，求主赐福佳音永强，赐福我们的这青年的服侍。这幅图画是什么呀？这幅图画是什么啊？建造的这些工具，对不对啊？有顶帽子，有一个钉锤，还有呢，下面是什么？时间，还有呢，金钱，还有呢，背景那个是什么？蓝图。对了，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看见建造有很多这样的实际的需要。那你如果来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篮球场上多了很多东西啊，很多车子的，当然是我们来州礼拜天有很多车，还有除此以外什么建材到了，过去看一看，那建材是什么建材啊？啊，很多钢条啊，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是这个整个的是这钢架的房子，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很奇妙啊，这个活泼的生命，这个月就有撒加利亚书。我们大家的印象认为撒加利亚书跟启示录一样都是启示的书信，讲很多关于上帝的意象。我们要讲建造的时候常常记得的是尼希米记，可是你知道吗，撒加利亚书它其实是提醒当时的子民，神怜悯以色列的时候到了，他们被掳70年要归回了，在上帝的怜悯中间，他们要归回到自己的故土，归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做重建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就看见这个五月份的主题，后半段就是撒加利亚书，前半段是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彼得后书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这个要有神的性情啊，因为神把关乎金钱和生命的事赐给我们，我们应当做一个对神敬畏的人。关乎我们的生命可以不被这个世俗所影响，随波逐流，越来越下去。我们乃是有神的呼召，用他的美善，用他自己的上帝的属性，他永远的荣耀和尊贵和盼望来呼召我们，让我们的人的整个人可以产生一种变化，就是我们的性格可以越来越往上走。不是中国人说的，人这个水往上流，人往上爬。人中国话的这一句呢，常常是指你的这个世上的飞黄腾达。但是圣经说的是我们要有神的美德，因为他用上帝的荣耀来呼召你，你会被吸引，我们会看见这是何等尊贵的一个有希望的一个从神来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我们整个的人会被提升。让我们这个周末，我礼拜五去的时候，那个普遍教会的那个中文堂的叫牧师，负责牧师陈祖信牧师，他就说，哎呀，这个我们都这个活到这辈子还要继续学这些功课哈。好，我对他的回应，我就说这很有福啊，因为你继续学就会继续长啊。然后呢，其实我们这次的叫做这个抓住这个时机哈，抓住机会，神是要我们看每一个机会都是可以成长的机会。人若停止成长，你就会后退。你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的生命如果不长进，就会衰老。如果你的生命不为神所用，就为这个世俗所影响。如果你计划退休以后，只是要游山玩水，你的生命就在游山玩水中过去。如果你退休以后，你的规划的计划，你是要继续的追求上帝，你的生命会继续的被建造。啊，去年的主题就是 同盟建立，同心建造。去年的主题就已经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要被建造起来，我们同被神建立起来，我们就可以同心来建造这个上帝要我们做的扩建工作。这已经两年了，在前面其实2010年来第一次讲到的时候，这个长老就给我看这个扩建的图，11年更是如此。以后这过去的这五六年的里头，就不断的会提起这个需要。这很像神呼召以色列人70年，他们被掳要回到原来的地方。耶利米的从神领受的那个预言，到了撒加利亚，到了哈该的时候，就要实现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在怜悯中建造，是上帝整个对于以色列人怜悯的一个计划，他们就可以重建。所以我们也看见康复教会的建造绝对不是为了要增加一个地方可以使用，其实那很快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说只是教室不够用，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说我们的英文堂他们希望可以换成11点，可以让这个比较年轻的要多睡一些觉，他们可以10点钟10点半起床，10点来足足可以。所以我们就会提前到前面，我们说那我们就很可能只是学人数会增加，原来20几个人，后来果然增加到40几个人。那40几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规划只是教室不够用啊。那时候的规划是说有几个可能，一个是我说我们家可以开放一班，因为那个后来我知道我们住那个屋子以前就长期会有查经的，后来对面有谁家里比较近，走路过去也可以开一班。然后还不够的话怎么办呢？那时候那个兰花厂他们正要搬家，我们说去打听他的那个 trailer house 可以卖，那很快啊，就把他拖过来，就有一个现成，而且他还是双拼的，很大，他已经拆开了。所以快不快？其实很快。但我们的扩建经过这些年，神的目的在哪里？神的目的是建造你我，让我们在过这个筹备过程中，不只是那个蓝图到底怎么规划，我们的空间要怎么使用，其实是让我们操练我们怎么样来跟其他的人同工，跟不同的意见的人取得协调，我们的空间怎么使用，取得大家共同的认识。所以神要怜悯，要建造，在旧约里头，要以色列归回的时候，也不是只有一个先知，撒加利亚、哈该，后面要重建的时候，尼西米以外还有谁？还有以斯拉。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用至少四卷书在那里讲上帝要重建的工作，这四卷书讲的，尤其是撒加利亚这一卷书，他更是把上帝对以色列生命的计划，不只是那一代，而且接下来一直到启示录新天新地，上帝幕后要成就的是那个四个马拉这个意象，在启示录那些意象，如果你不读撒加利亚书，你说这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看见，既然上帝在去年11月的时候就让我们长老执事们牧师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建立我们有美好的属灵的品格，来承担上帝要把更多人带来我们的上下游场，要把更多的灵舍，我们对面扩建房子，你附近有很多新来的同事朋友，那是上帝要做的工在他们身上，但是上帝要先做工在你我的身上，做工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金钱才干人力。为什么？因为上帝愿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 不愿意一人承认，神不愿意一个人沦落到永远的灭亡里面，神愿意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被提升，如鹰展翅上腾，生命可以轻省，生命可以成为 bottom line， 人的生命不是要为自己活，底线的祝福就是我们可以把神从神而来的恩典，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力量，我们愿意为人得灵魂进神的国度给出去，让人可以进到上帝永恒的计划里面来，他们的生命可以翻转，他们的生命的身份可以提升。所以撒迦利亚书里头我们用一个方式来问，我来这里，我觉得最让我感谢神的就是从年轻人开始一直到我们的小组，这个每次预查的时候，培养组长的时候，还有讲到的时候，我常常会问一个读经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用归纳式的读法，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圣经是为谁写的。当然我们知道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谁写的？为我们写的。要叫我们因为神的话语得到安慰，得到盼望。所以神的话语在旧约里头为那时候人写，但是我们看到撒迦利亚书不是为那时候人写，为历世历代以来，从他以后一直到启示录里头，为你我而写。我们甚至于可以应用的说，撒迦利亚书今天来读的时候是为我们扩建而写的，为你我坐在这里人，我们正在参与这个扩建计划而写的。你我的生命要不断的被建造，配在神国的时候，你可以成为一个更尊贵的器皿而写的，你的生命绝对有更高的价值。你的生命不只是在这个地方工作多少年存一些退休款项，然后就去这个遨游四海，你的生命会可以成为一个越来越为神所使用，到各地去宣扬上帝美德的神的宝贵的器皿。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撒迦利亚这个人他所面对的就是好像你回旅行回家，你觉得哎呀好累哦，需要休息，房子要整理，我带去的这些旅行的东西要整理。他们被掳归回的人也是百废待举，民心涣散，失望失败笼罩在每一个角落。虽然他们回归了，但是没有好的领袖，所以看见的是根基，圣殿的根基还在那个地方，但是十分荒凉，好像回到你去旅行长好几个礼拜旅行，从外面回到家里头，哦，草长了，需要剪了，那个这个信件需要处理，账单需要处理，这个地板都是灰，甚至有东西好久不用，需要重新再打理过，很多需要的。那所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还没有完工，需要做属灵的建造。所以上帝兴起这个领袖撒迦利亚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旧约里头有的说27个，有的31个，都是这个名字。撒迦利亚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就是神必纪念，神纪念他的儿女。特别在一个领袖身上，一叫 Zechariah 的时候就说，哦，上帝纪念，多好，上帝没有忘记他们这70年在外地的这些流浪的做亡国奴的以色列人可以回到故土，海归啊。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喜悦我们在他里头。这个作者是他这个我们说这一卷，你如果翻开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就是这样写，第一章第一节就说是他自己亲笔写的。所以呢，归纳式查经第一要问的问题就是哪一些，第一这个谁写的， 在什么时候写的？人是时，怎么写了什么事情是他们归回他们要做的事情？人是时地，写到哪里了？耶路撒冷。好，整个的主题是什么？我刚把主题说了，接着要建造，提醒他们，他们的心有没有预备好？接着建造，神要他们看见，他们要所做的事情是会影响久远的。哈该书比较是讲硬体的，他们要做的事情，但是撒迦利亚书，上帝把非常美善的上帝的计划，好像那个很多古典的教堂，我们现在教堂也是一样的，它里头有彩色玻璃，把圣经的主题一样一样放在里面，也好像进了一个非常华丽的殿堂，硬体建造好了，但是它里面所表达的人文那个艺术的那些内容，就在它的那些装饰里头表达出来了。撒迦利亚书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殿堂。所以我们看见两个日期啊，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这个大利乌王第二年就是公元前主前 before Christ 520年。另外一处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十六月初四日。所以归纳式查经不是看草稿书才会有这些结果，你每一次读经去记录这些了，到后来你归纳出这些资料来。所以读圣经你可以没有灵修材料也可以读，不过灵修材料帮助我们教会，帮助信徒，帮助牧师，也帮助牧师减轻很多重担，你知道吗？那个陈祖兴牧师说，哎，你这个跑出来礼拜五晚上就来，礼拜六一天，昨天晚上九点多才到。他说你讲到预备好吗？你怎么预备啊？我说我们刚好有领修材料，当然我们有其他的都有需要，但是上帝很奇妙，我发现上帝恩待康复教会，恩待我。这个内容主题去年11、2月定的，居然到3月、4月到5月，刚好我们的时候到了，快要拿到扩建的执照了，材料到了，刚好讲这个。上帝从不误事，上帝也从不耽误，都刚刚好。他让我可以做一个管家中心，他可以让我做管家可以看见，叫做中心有建设的管家。你也可以这样，你天天跟随上帝，上帝就会让你有所看见，就成为一个在神里头有见识的基督徒。你不要说圣经很复杂，你不要说上帝的旨意很奥秘，只有某某人会知道，没有，你也会明白的。不然上帝就不要写圣经了，不然宗教改革的领袖这个马丁路德，他花时间去翻译圣经，把圣经翻成德文，所以呢德国的教会在这个1517年开始，他们开始有自己的圣经可以读，从十五六个世纪，这个天主教的教会那些信徒从来都是用拉丁文做礼拜，听不懂，祭司在上面念经。所以呢你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你读圣经在其中，你会发现上帝跨越时空直接对你我说话。所以啊，九到十四章是581年以后写的，写作地点在哪里？当然就是他工作的所在，他职分所在，在耶路撒冷。所以读者是谁？就是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从外地归回的犹太人。这些很重要，因为当我们现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上帝是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从这个拯救回来，从这个世俗中拯救回来，在神面前，在神面前领受上帝祝福的人。我们有使命要做上帝要做的工作，所以同样是圣经他对我们说话的。那更重要的是，这个圣经最主要 主题和这个目的在哪里。第一，它的主题是鼓励被掳归回的圣民显明他们要继续承担他们当做的工作。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五六年呢、下来，有的弟兄姐妹他从外地回来一两个月回来，说牧师，这个扩建工作怎么样了？没有听到很多的进度报告啊，详细情形不知道啊，是不是还要扩建了？他说以前我们的教会停了以后，他们把奉献的钱得还给弟兄姐妹。我们说在进行啊，因为那他问那问题的时候，刚好我们的那个申请文件跟那些图刚好送进这个市政府，我刚刚送进去，有进度。从那时候到现在又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有没有进度啦？告诉我们有要改变的项目，要修改的项目，修改的项目现在已经第三个礼拜了，希望可以快快的真的送进去，请大家继续代祷。那建材已经来了，请大家继续代祷。上帝没有耽误他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你我要继续预备。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有小组长培训，长老执事牧师，我们去参加这个年底的这个休斯顿这个美南拆船大会，然后隔了到了二月的时候，二月初有下一步的聚会，是我们产生了两个门徒小组。然后这个月和上个月底，我们有这个教会，我们的这个小组，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更多把人带进教会的一个功能，我们小组怎么样可以更加的强化，怎么样精简。记得那个朱家新不便教会拆到德国去做宣教士的那家夫妻，他们来做见证的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这个问题，你们教会小组怎么样啊？他一听我们的小组，他说你们小组不是人数多了就好啊，我们的小组叫做胖啊，不健康啊，跑不动啊，需要瘦身，需要增加，需要成长。如果没有这个有的是说这个叫十月九月下半年就二三十家人，他们的厂要从台湾来这么多的人，那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所以目的，这个撒加利亚书的目的，好多这个家庭，你读这个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求救，他记许多许多回来人的名单，有没有？哪一族多少人，哪一家多少名单，全部列在那个地方，目的在哪里？就是提醒我们，好像我们这个读经的这个经文，众支派被建造，就是耶和华支派，众小组被建造，就是康复教会上帝所设立的这个教会联络的这个关系，上神那里去，神的殿里面来称颂耶和华的名。你看见吗？神的话你把它应用出来，解读出来的时候，对我们有很直接深刻的应用意义和提醒。我们要像撒加利亚和当时的人一样来承接这个使命，欢喜承担，乐意投入，更加知道这个有属灵的祝福在里头。神把他们从义利带回来，这叫做顶线的祝福，因为上帝做这个事情才会成就。古列是这样的一个王，他喜悦那些人可以回到他这些地方，回到他自己原来生活家园里面去，因为前面的这个巴比伦，这个前面的王那些是把他们都拆到别的地方去，把他们这个裸到别的地方去，亚述王也是如此，非常的残酷，破坏那些族群他们可以生活的这些机制，很像现在在中东和欧洲所发生的事情，这些难民到处，你知道在古时候也这样发生， 亚述波斯巴比伦波斯帝国，直到古列王，他说这个政策要改变。这其实是上帝的心意，知道这个王他的心会是这样做，所以以色列也在上帝借这个王所要成就整个国家治理中的措施，就让以色列的子民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园。也像海峡两岸分裂，我父亲那一代，大江大海，中国的故事，什么时候可以回去看家园？我的父亲当他离开的时候18岁到四川去，21岁到台湾，但是只有他跟他远方的一个堂哥的孩子跟他在一起。他结婚直到1991年他回去第一次探亲。1944年他到台湾，他几十年没有回去。当他回去的时候，家园都不在了，找不到祖母的坟墓，亲人也都不在了，都到或者到四川去了，或到南京去了。但是他到台湾，在那里，在他生病的时候，在京医院里面有人向他传福音，他开始信耶稣受洗。你的故事是什么？神怎么样把你从不认识神带到认识神？你也很可能经过一些变化，你的人生来与神发生关系。但无论如何，上帝借奇妙的步骤把我们带到荒川国来工作，住在普拉瓦卡，在这里我们在神的计划里头共同有这些年日在一起，要建造你我的生命，借着原来在 Point Comfort 那个浸信会，让我们在那里用了十几年，再在十几年前12年前这里建这个礼拜堂，现在到了我们为了未来的20年或30年，这个厂还在扩建，有更多人到这里来，他们会因着到这里来工作，生活跟我们有交集，然后上帝借这个机会让我们在这里建造这个殿，是要叫我们的生命在它里头可以更新，可以变化，被建造。所以你的人生绝对不只是在世上为了生儿养女，为了你这几十年在那里规划，上帝的规划不一样。撒加利亚书上帝让他看见的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基督耶稣要再来，所以读新约的时候读启示录就刚好跟撒加利亚书连在一起。所以神为西安大发热心，神帮助建造圣殿，所以人应当为西安热心。第一章的14节和16节，你如果有圣经可以一起读。14节说，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上帝为耶路撒冷，为西安极其火热。16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整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个整神啊，就是值不值建造工程的时候的那个标准，拉整神的意思，工程继续进行。 所以是上帝发热心，上帝要建造，不是某个人发热心。我们的热心都很短的，事情又困难，好，停了，不做了。第二个，建殿工作有困难，但是必定会解除，因为建殿的工作一定会完成。第四章的第四节和第七节，请听我读。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第七节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这殿。恩惠他强调两遍，恩惠的意思就是人不配得，是从神给的。他强调两遍的意思是说，这是必定会成就的。所以有困难，但是上帝的恩惠必定会带领我们，比如所唱的歌一样，有高山有低谷，有沙漠有河流，怎么过？上帝带你飞过去。所以在神的翅膀里头，上帝会带领我们。而且最重要的是，建造这个殿不是为人在其中，是因为弥赛亚，弥赛亚要来。所以六章的第十二节十三节，如果你有圣经，我们一起读六章的十二节十三节，请。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子之间仇定和平。啊，是不是？对不起，十六节，我刚刚这样读的对不对？好，这是刚刚十三节啊，还有十六节。哎，没有十六节。啊，第十五节，远方的人也要来到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上帝一定要成就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愿意我们在神面前来完成他的使命，来做成他的工作。所以这个整卷书的结构是这个样子的，一到六节讲到八个意象，七八两节两章，一到八章，一到六章有八个意象，七到八章有四个信息。这整个的主题就是要重建圣殿，可是更重要的是重建神的儿女。所以上帝要我们做这个扩建工作的时候，他要扩张你我的心胸，扩张你我的眼界，扩张，然后才会扩张那个幔子，才会拉长橛子，才可以真的做成有效的建造。否则你会忙碌一个工作，然后你就最后会觉得虚空。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一个人真实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做赵亮。他很会规划他的人生，到三十几岁他就已经从原来没有什么钱，5000多万，然后再弄了，再做了几年以后，他就几亿的台币。然后他就按照他原来规划，他有了这些以后，他买好房子，他就退休。他原来是开工厂的，他退休最后他就按照他原来规划，他就常常去游山玩水，到处去玩，带着孩子出去玩。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他跟太太的关系，他越来越怀疑他的太太，然后他也怀疑原来跟他有过伙伴关系那些人，他也委托一些人管理他的房子，所以他对那些人也越来越没有信任。他以为他会像以前一样必须花很多心思做那些，他现在也不用做那些了，所以他变得很空闲， 和空闲的时候，他的心里因为除了世上的物质和钱财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他说我觉得我好虚空，然后性情变得很暴躁，真的是起这个传道书里说的。传道书里也说，那个王朝说我盖造原有就好的园艺宫，这个花园又盖造宫殿。他不只是这样，比这个照亮他高，这个传道书这个高明多了。吃了山珍海味以外，他又著书，他又作歌，他又管理。可是他说这些都是虚空的虚空。所以上帝让我们有使命，上帝让我们就后来那个照亮信耶稣了。他跟他太太生命都发生转变，有人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就发现哦，原来攒一桶金两桶金十桶金二十桶金，人的生命最后就跟他所有的那些物质的东西一样。所以这个以赛亚书撒加利亚书的重点是后面，是弥赛亚跟他的国度，上帝的国度要借你我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彰显出来。所以无论在波斯统治之下，或者后来的希腊罗马帝国，跟未来会扩张的罗马帝国，复兴罗马帝国，是罗马的统治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撒加利亚书的信息是重建建筑物的建造跟信仰生活的建造。所以这个怜悯的词啊，是爱，是深切的爱，是怜悯同情，一种属性上的本质。上帝有怜悯有同情，他知道我们需要爱，需要从神来的那个心灵的满足，固然是神的，但是我们人因为信靠神也有那份怜悯，会有同情，成为有同情心的人。所以呢，上帝的怜悯是出于他的权威。所以这个出埃及记33:19我们起读，耶和华说，我显出我的一切恩惠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非常清楚，上帝有主权。第二，上帝的本质，出埃及记34:6，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再有，上帝的约里跟我们人立约，旧约新约都是出于上帝怜悯，因为神跟人之间关系不对等，立约应当是关系对等的。但是上帝居然提升我们用立约的关系来显明他怜悯，这个约书亚记4:31我看一下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先读，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这个在生命记，对不起，导致的时候打漏了，生命记4:31，上帝与人立约，因为他怜悯我们，我们不配，像上帝在撒加利亚书那方所写的，上帝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被掳会归国，是因为上帝在生命记里也讲，你们悖逆，随从虚神，你们会被掳，但是时候到了，上帝再眷顾，这是约里头所说的。所以旧约新约都是如此啊。约书亚记11:20，就说的是上帝会让人的心刚硬，会不蒙怜悯。所以呢，约书亚的时代，那个在原来应许之地的人会被灭绝，因为他们上帝给他们400年的时间，在这个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在旧约的创世纪的12:15都讲这件事情。 那个地方人的罪业等了四个世纪，罪孽满盈了。以色列出埃及以后进迦南，那些人会被灭绝。但是唯有一家人可以蒙怜悯，就是拉合家。汉子进去的时候，进拉合家里，说让他听到呢，这些神的子民要来了。他那两个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就是那个探那个那那 那人派来的探子。之后等到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全城都会毁灭。那个拉合说，我求你救我和我的一家。所以果然，按照上帝跟这个使者跟拉合所立的约，他把红绳子放在外面，那些上帝的使者来的时候，没有毁灭他们，他们全家到了拉合家里，全都得救了。所以神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刚硬，任凭这个使的意思是任凭他们心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敬畏撒母耳，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这个怜悯的恩典啊，大卫就知道了。撒母耳记下24:14，在历代志上21:13，重复记大卫说，对加德说，因为他那时候数点人数得罪了神啊，上帝要处罚他的骄傲，所以让他选灾难。他选的灾难是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大卫对加勒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虽然神是严酷的上帝，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蒙恩典。人其实没有很多的怜悯和同情。历代志下30:9说，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兄弟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人面前蒙恩蒙怜恤，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您的神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这里说什么？落在谁的手中好，还是落在神的手中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面对仇敌怎么办？你的对人对你很不好的时候，你不要求人，你要求神。你们若转向耶和华，在你遇到艰难的时候，你赶快跟神求，你们和你的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你的儿女都被掳去了。在灾难中的时候，我们常说哎，找人想办法，不是要先到神面前来呼求悔改。你若得罪神了，呼求悔改，你的孩子若得罪神，为他代求。我们看很多实际见证也这样，吸毒的、杀人的、破坏别人家庭的，先到神面前悔改，地上上帝就会怜悯我们，必在掳掠他们人的他们的人面前蒙恩典。我们以为是人，哎呀放松一点，其实不是啊，上帝在掌权。所以在上帝的怜悯中，70年被掳的以色列人可以归回，用撒加利亚做领袖，让人看见他们需要的是心灵回归到神面前，他要回归到上帝的治理里面，让人跟神与人之间恢复美好的关系，也跟人之间有恢复和平。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撒加利亚书1:16，我们一起读。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人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整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是的，上帝继续的怜悯以色列人，他们归回，在上帝怜悯中，他们去承担这个责任。在上帝怜悯中，有这个哈该，有撒加利亚，有这个尼西米，有以斯拉。所以上帝的工作透过不同的人继续进行。我想我们的这个扩建也是这样，
前弘义昌，后来我接下来，后来 Roger 接，接下来是这个陈忠义接，这个赵州愿意继续承担做这个协调的工作。你看一步一步的进行，也可能在你所承担的扩建有关系的那个小组里头，你也需要这样再接再厉，需要上帝让我们从上帝的圣经里头看到，给我们提醒和帮助，让我们在上帝圣经里头继续看见，我们要必须定睛仰望，若我们信心创始神中的耶稣基督，旧约看耶和华，新约让我们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在撒加利亚书里头也讲明了上帝这个奇妙的工作，也是透过上帝的热心才能够成就，透过上帝的旨意才能够成全。这个意象就是唯有在神面前愿意顺服神的才可以成就，愿意继续跟随上帝。好，我们定睛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功，也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自己亲自借着上帝让以色列人透过被掳归回，就让他们看到他们继续在神面前要蒙你的怜悯，蒙你的恩典，继续在神面前可以在撒加利亚的带领之下做成一个工作，重建的工作。主，我们也在你面前祷告，是吧？你让我们在你面前透过过去这几年的时间，更是透过密集的过去两年的时间，如今进到我们扩建工程之中，在修改我们的建筑图，在等候可以得到建筑许可，谢谢你让我们的建材已经送到我们的停车场，就要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重新火热起来，我们心在你面前再一次看到，就你继续在工作，在历史上工作，今天也在我们中间工作，是吧？12年前我们扩建的时候你做事，今天你更要做事。相信我们信心创始神中的耶稣，必定要施恩赐福我们。你要大发热心，你要带领我们，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你的慈爱永远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让我们透过这个过程，我们的心思意念得以洁净，透过这个过程，我们在你面前知道你继续要让我们知道你要带领更多人透过这样的服事可以认识耶稣，透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在你面前蒙你的恩惠和怜悯。谢谢你，垂听呼求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